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美族心法通过，习近平再强调自力更生，暴露中共两大软肋。被封控上海市民崩溃，这种做法耗尽公信力和希望。中俄联盟出现嚴隙，中共喉舌罕见报道引关注。中美贸易战突破性转变，白宫跨出第一步。大阵仗，港特首选举日，一人参选，7000警力布防。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随住美国国会逐心法的通过，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强调的自力更生变得更加紧迫。这个亦暴露出中共的两大软肋，对美元以及美国科技的依赖。5月4日，有美国媒体引述专家观点报道，北京已经关闭国门，政治正将商业逐出。面对美国多年的制裁，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一直在强调自力更生。随着美国国会众议院逐心法的通过，这一策略变得更加紧迫。华尔街日报5月4日的报道，美国对中共的制裁体现在很多方面，可能是在台湾问题上。而北京如果在俄乌战争期间向莫斯科提供重要的援助，可能面临更严重的制裁。随着乌克兰紧张局势推高粮食价格，习近平要求食品生产亦要自力更生。用习的说话讲，就是将饭碗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华尔街日报报道认为，美国制裁行之有效的杀手锏，首先就是美元。从票面实力来看，中共拥有3.2兆美元的外汇储备，没有太多国际债务。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联储和其他主要央行冻结了俄罗斯6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大约一半。这令到中共在和美国发生冲突期间可能动用多少外汇储备成为了未知数。而且中共正面临资金大规模撤出的局面。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政府为了提高人民币的吸引力，降低了在中国投资股票和债券的门槛，同时采用措施发展金融网络，以便在脱离美元的情况下实现全球范围的资金流动。中共央行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目的是和基于美元的转账系统 SWIFT 相竞争。中共还有和其他央行合作，以便其他国家能够接受数字人民币。中国银联 UnionPay 信用卡已经成为俄罗斯银行机构的常用的网络，它宣称拥有比 Visa 更多的用户。但分析人士表示，这类平衡金融系统目前尚未获得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使用，无法成为避免美国制裁的可行代替方案。上海自从3月下旬实施封城以来，当局严苛的封控管理措施令到不少民众叫苦连天，民怨沸腾。中国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充斥着上海居民愤怒的声音和图文，百姓情绪已经临近零容忍状态，尤其是频繁的抗原核酸检测令到市民的情绪近乎崩溃。浦东区东方广场王女士打12345投诉话，他们小区从3月27号开始到现在没有一个阳性，而且是防范区，直到现在不但没有解封，而且仍旧要每日2次抗原检测。他质问，这么频繁的测抗原到底是为了什么？所有这些政令是否有科学根据？还是是某一日市领导突然想起了，就想要我们测个抗原？阎王动动嘴，小鬼跑断腿。然后居委会主任这样一讲，我们大家就得忙死，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全都要停下来。配合这些一日两次的抗原，到底是想要做什么？王女士愤怒地说，要物资没物资，日日凭着抗原就可以吃饱吗？这样做有什么科学依据？为什么一定要民众接受？她质疑，百姓这样被困，反复做核酸检测，是否有贪官作弊？是不是有一些贪官要配合医药公司用这一种方法来掏空国家的医保？他买到的抗原会不会是不合格的产品？他是来这里将它报销了。 俄烏開戰以來，中共官方一直不願意稱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不過中共喉舌新華社在3號主辦的參考消息刊發澤連斯基如何在地堡中治理國家的報導中，再次罕見以引號表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此前在4月30號，烏克蘭外長庫列巴接受新華社專訪時亦曾4次提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新華社亦罕見地原文刊登。對於這個反常舉動，外界認為是中共認輸的表現。對此，台灣國策研究院執行長郭玉仁在接受希望之星記者採訪時分析說，我不認為新華社的報導是完全代表中共高層對烏克蘭戰爭看法的改變，因為到目前為止，從戰爭爆發開始，如果兩方面來看，第一個是在多邊的國際舞台上，包括聯合國還有其他的機制，對烏克蘭戰爭中共的正式表態是不認為這個是侵略，或者是甚至連定義這個是一場戰爭都不願意。第二個部分，從雙邊外交來看，其實從戰爭爆發一直到現在，中共外長王毅走訪了非常多的國家，從這些國家進行會談中從來沒有講過烏克蘭問題，他非常刻意地不將烏克蘭戰爭放在外交的檢討上面，所以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明確的證據可以說中共對俄烏戰爭的態度有明確轉向。如果中共的態度真的出現轉變，這樣對中俄聯盟會產生哪些影響呢？我自己的觀察，中共更不可能因為美國通過逐心法就示弱就改變態度。對中共而言，戰爭爆發前的2月4日，普京到北京參加冬季奧運會的開幕儀式，雙方事後還發表中俄聯合聲明。基本上，普京就已經非常嚴重地綁架了習近平還有中國。我們亦可以從中共對烏克蘭戰爭的種種回應看出，所以我不認為是因為美國通過逐心法針對習近平，然後中共就示弱了。老實說，這個不是中國共產黨的作風。白宮正考慮放寬針對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措施，以降低消費者成本和通脹。此舉在拜登政府內部引發分歧。《華爾街日報》5月4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贊成放寬對中共關稅的陣營中有美國財長耶倫和商務部長雷蒙多，他們贊成免去一部分川普政府時期對中國產品加徵的進口關稅。據知情人士說，另一個陣營是貿易代表戴奇和其他一些人，他們不願意放棄對中共關稅的籌碼，意圖繼續努力重塑中國的經濟行為。拜登在這個問題上一直猶豫不決，但最近重新審視了這個問題，因為白宮希望降低40年來最高通脹率。與此同時，美國政府星期二開始對川普時期的關稅措施展開了法律要求的評估。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被要求研究2018年首次加徵這些關稅對經濟產生的影響。該報導說，通脹已經成為拜登政府和民主黨人的一個政治包袱，而白宮擁有掌管貿易政策的廣泛權力，無需由兩黨勢力勢均力敵的國會採取行動。與此同時，很多國會議員對中共的態度變得越來越強硬，而工會和他的民主黨的盟友對降低關稅會令到中國商品更加便宜的措施持懷疑態度。香港新一屆特首選舉將會在星期日5月8日舉行，據悉警方將部署6000至7000警力，確保選舉活動順利舉行。廉政公署亦進行網上巡查，是否有人煽動不投票。不過外界認為，選舉只有李家超唯一的候選人，動用龐大警力是浪費資源。5月8日舉行的香港新一屆特首選舉主投票站和中央點票站都是設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由於疫情關係，為減少主投票站人流，投票時間會延長至2.5小時，投票時間上午9時至11時30分。香港特首選舉一直被稱為小圈子選舉，因為夠資格投票的只有1500名選委， 候选人取得超过750张有效的支持票即可当选。虽然今次选举只有一位候选人，但有消息指警方当日将会动用6000至7000警力高调布防和巡逻，确保选举安全及顺畅进行。据了解，警方连日来正就特首选举日的保安措施密锣紧鼓部署，六大总区应变大队及各个反恐部队，包括机场特警组、反恐特勤组、铁路应变部队及特别任务连飞虎队，由上星期五5月1号开始，已经在香港会议中心一带和多个地铁站进行不定时的高姿态联合反恐巡逻。其中港岛区应变大队主力负责场外保安，队员来自机动部队、冲锋队、快速应变队、刑事侦缉队等，连同协助交通封路的交通部、军装巡逻等。其余四个陆上总区和水警总区的应变大队亦会候命。警方指，分析过周日选举日的风险和情报，对特首选举日受到恐袭威胁的风险级别维持中度评估，并声称特别留意到三大因素，包括选举日仍有可能出现孤狼式袭击，近日仍有人在网上鼓吹袭击政府官员，加上今届特首选举正值香港主权交接25周年，故派出重兵布防。廉政专员白韵禄在星期三4号记者会上表示，廉署近期进行网上巡逻，至今没有发现有人煽动在特首选举投白票或不投票。他又说，已经就特首选举向候选人和选委提供宣传教育工作，选举日将派80名人员视察投票及点票过程。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